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好，欢迎听董涛说车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收听的同时，把选车用车的问题，把用车的感受都分享到直播间来。86866666热线正在开通，还有董涛说车的同名微信公众号里也可以留言。看新闻，油价延续大幅下跌，国际油价11月30号再次下跌超过5%，国内油价将在今天24点调价，预测将大幅度下调。12月1号第八个工作日，预测国内油价累计下调310元每吨，折算之后每升是2.4到2.7。按照50升的油箱来算，加满一箱油会少花12到13.5块。加油的朋友们，可以等几个小时。宝马集团官方表示 ，i7 正在位于瑞典的宝马集团冬季测试中心进行相关测试。目前车辆已经完成了驱动和悬挂系统的最终测试。i7 自定义为全球第一款 D 级纯电豪华轿车，将在明年发布。目前数据显示，车辆百公里综合电耗是22.5到19.5千瓦时。从发布的测试照片来看，造型和设计还是延续了经典，并没有那么大的跨度。未来会和奔驰的 EQS 相竞争，重点还得看谁先应用固态的电池。网上传出一组奔驰 EQE 的国内路试照片，该车将在明年国产。作为奔驰 EQ 家族的新成员，它和 EQS 共同基于 EVA 平台打造，拥有660公里的续航表现，在 CLTC 的工况下，续航里程可能会超过700公里。从曝光的照片看，它的车身造型类似于奔驰的 CLS 四门轿跑，可以提升整车的运动感。作为纯电动车， EQE 在风阻系数上做了优化，只有 0.2CD。 内饰采用了和 EQS 近似的设计造型，相比奔驰之前的双联屏设计，超联屏能够带来更加震撼和豪华的视觉感受。MINI 官方发布了全新的 Countryman 的预告图，会在明年亮相，2023年上市。它的外观是全新的设计，尺寸得到全面提升，前脸配备了上下分体式的格栅和全新造型的圆形的复古灯，侧面造型方正，采用了全新的多辐式轮毂和隐藏式门把手，车尾有小尺寸的扰流板和隐藏式的排气管，高配会配备双边四处的排气管。官方并没有透露相关的内饰信息，外媒爆料说车内将会放弃掉原来的圆形的中控屏，配备的是全新的液晶仪表盘和12英寸的方形的中控屏，车机的系统也会得到升级，动力会提供燃油版、混动版和纯电版，燃油版继续采用 1.5T 和 2.0T 发动机，动力参数相比现款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早在2020年，捷豹的首席执行官就曾经宣布过电动车的转型战略，计划2025年转型成为纯电动汽车品牌。最新的消息表明，捷豹将专注开发全新纯电动车系列产品，并借此机会回归超豪华领域，竞争对手将由奔驰、宝马、奥迪转向阿斯顿马丁、宾利和保时捷。据悉，在等待2025年转向纯电动品牌和超豪华品牌的时间里，捷豹不会推出任何一款新车，目前的车型系列将简化发动机和选装配置的选择，希望在未来几年内保持平稳的过渡。雷克萨斯中国官方发布了一款新车的预告视频，预告表明是一款全新的电气化产品将在明年正式发布。视频中全新的 NX 和 LC 似乎预示了新车将是一款轿跑风格的 SUV， 推测可能会基于丰田的 eTNGA 架构打造。关于雷克萨斯的全新电动车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消息，早在年初发布的一款概念车就预示了它的存在。同时在丰田的 BZ4X 和斯巴鲁的一款产品相继发布量产版之后呢，和他们同平台同级别的雷克萨斯版似乎也并不难以想象。 之前在理想汽车的三季度财报交流大会上谈到产品规划的时候，相关高管表示 X01 将在明年二季度发布，三季度交付。综合此前消息，这款新车型定位是全尺寸 SUV， 基于理想的增程平台 2.0 版本打造，车长超过了5米2，轴距达到了3米1，视觉感受相比理想 ONE 更加大气和硬朗。配置方面，采用了第二代的智能座舱，配有5块屏，包括了抬头显示、第二排的屏幕等等。另外呢，还配备了双征程3的芯片、128线的激光雷达、5个毫米波雷达和12个超声波雷达。动力会是 1.5T 的四缸机作为增程器，它的纯电续航是200公里。价格方面，预计会在39.98万左右。2022款的广汽丰田雅力士 L 致炫家族上市，致炫和致享各推出2款车，售价区间是85,800到93,800。致炫 X 推3款车，售价区间是89,800到103,800。相比老款，这次上市的雅力士 L 家族都升级到了 Plus 版，并且针对配置做了提升，全系增配了定速巡航、多功能方向盘、单色仪表盘显示屏。三个豪华 Plus 版额外增加了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和发动机防盗。官方消息，原定于12月2号上市的广汽传祺全新的第二代 GS8 延期上市，但是并没有发布具体日期。这个车目前已经开启预售，五款产品的预售价格区间是18.8万到24.6万。外观第一次采用了最新的星钻灵影设计语言，提供了2款进气格栅的造型，两侧的竖状多边形大灯组和大尺寸的进气口相比老款都更加硬朗。尺寸方面，车长将近5米，车宽将近2米，轴距2.92米。内饰是简约的风格，加进了大量的真皮材料和缝线，配备大尺寸的液晶仪表和中控触摸屏组成的双屏和电子挡把。另外呢，还配备了540度的透明车底以及多项主动安全配置，提供的动力还是2.0T 以及 2.0T 加丰田第四代的混合动力。之前百度、极度和高通宣布，极度的第一款量产车将会由百度和高通共同支持的智能数字座舱系统。这个系统基于高通的第四代骁龙汽车数字座舱平台8295，搭载了极度和百度携手开发的下一代智能座舱系统和软件解决方案。据介绍，量产产品会在2023年上市，将会成为国内第一款采用第四代骁龙汽车数字座舱平台的量产车，而这个产品的概念车预计将在明年4月份的北京车展期间正式亮相。好，各位刚才听到的是汽车资讯。昨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我跟大家预报了一下，因为昨天时间有限呢，有一个话题很多朋友都在关心，但是来不及回答，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要来解释这个问题。昨天有车友代表很多车友啊提了一个问题，说左转道上能不能掉头。这个问题问的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情况是比较复杂，它还得分各种情形啊。就现在我们的汽车是越来越多，我们交通法规也是越来越细，越来越规范啊，不是那么笼统的一句话可以把它说清楚。这个汽车的研发设计呢，是以便利安全为前提，那么我们交通法规呢，就是为了保障驾乘人员、路边行人还有周边事物的安全啊，只能就是我们要理解到交通法规的重要性，才能完全去遵守它的意义，不然就失去了很多东西。所以这是我们在宣传这个交通法规的时候啊，总是要跟大家强调，交通法规可能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方便，但是这都是局部的不方便，对于整体来说，它是利于整个社会的运行，利于我们的个人和他人安全的。全国的少数城市、少数路段，它是在多车道的右侧规划出专门的左转道、掉头车道的。那么，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掉头车辆啊，能够规划出更大的转弯半径，避免出现司机贴着左边的左转车道掉头，一盘子打不过来，那么还得倒车再来一盘子，这样显然会影响道路上车辆的通行效率。但是绝大多数城市、绝大多数路口的掉头道一定是设定在左转道上的。最多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路边有防护栏，就中间隔离的地方有防护栏，没有禁止掉头的标志，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防护栏的缺口这儿去掉头。如果这个时候前方有红绿灯， 那也要注意是不是有左转的信号，只有左转信号灯变绿灯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进行这个掉头的操作，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在十字路口走到斑马线附近，你都没有看到有掉头路口的话，这个时候就不能掉头了，只能按照原路道往前移动，到前方不远处，通常交管部门会规划出掉头的路口，并且会给一个醒目的掉头标给你，通常前方几百米就会有一个，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特别的烦躁啊！在十字路口我想掉头没掉成，往前走怎么样，不远处一定会有的。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当路边没有防护栏的时候，一般是用双黄线来做标志，这个时候就需要到至少是单虚线这一侧，应该是说到双虚线的这个位置去实施这个操作去。那么在没有禁止掉头的标志，一般是在掉头车道还是在左转车道上面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交通灯的信号，在保证有掉头的机会的时候，你才能够打盘子做这个动作。掉头的位置也一般是在停止线前面，而说如果我已经越过了停止线了，就不能掉头了，那就要算违章处理了。还有就是很多路段呢，它也没有禁止掉头的标志，如果需要掉头，一定要注意前后汽车的行驶轨迹，在不影响别人行驶，在保证路边行人的安全的时候，才可以进行掉头的操作。所以总之呢，就是在实行掉头这个操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实际路况，如果前方有禁止掉头的标志，想都不用想，这个口子不能掉头。有些路段的设置规矩啊，还有实行处罚的规矩，它是不一样的。回答完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还要看看今天的最新的留言。下面来自8686的一个话题说，我已经报名参加非凡汽车的团购了，所以呢我就想听听介绍一下，评价一下上汽新能源的高端纯电非凡汽车。它非凡现在是上两款车，一个轿车一个 SUV 啊。我们播的这个团购会呢，它没有分哪一个车型啊，所以都是可以的。这是927超级汽车团购会，最近是频繁的有动作，组织大家能够买到优惠的车，买到值得推荐的车。非凡汽车我们怎么来评价它呢？其实像这辆车呢，我们单纯的像说一个燃油车一样的来讲它的这个产品力呢，还是不够的。因为现在新势力造车，我们往往要看它的背景，看背后的一些东西来决定。因为纯电动车本身它在技术上呢，跟这个燃油车呢，技术方向不一样，可能在难易程度方面呢，也有一些不好放到一起来做对比。所以现在实际上呢，我们很多车厂呢在做这个电机电池和驱动这一块呢，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因为大家自己也不做，不都是在国际国内采购最好的电池最好的电机然后来做吗？那么在研发平台上呢，其实它相对于燃油车来说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燃油车设计的零部件呢，各种考量要更多一些，电动车的注意力呢在做好了三电后，更多的在看它一些智能化的配置。所以说在评估一个新能源车它值不值得买的时候，往往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它背后的企业的实力怎么样。说这个非凡汽车呢，原来啊它是叫 R 这个品牌的，在上汽集团里面没有独立，十月份的时候给它规划了一个独立品牌，起名叫非凡，这是显然是有利于公司的市场化运作的，包括更好的在融资啊上市方面进行推进的。实际上呢做这样的独立呢还是比较多的，很多品牌都做了这样的独立的运行，国内已经是很多都在发力了。非凡汽车呢现在是要冲击的是中高端的市场，中高端市场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在技术上上汽集团呢是有了世界一流的新能源的三电核心技术，有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的经验，还有它的几大创新中心，人工智能中心、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网络安全和软件这五大中心，包括它也在全球的70多个国家布局了产业链。所以从上汽集团这个大背景来说呢，这非凡汽车虽然说看起来是个新品牌，但实际上它不属于我们传统的这种互联网创始人做的这些新势力企业，它属于是传统车企背景下的 全新的纯电动品牌。那么实际上呢，非凡已经出来的是三款产品，这当中呢有旗舰车、中大型轿跑 SUV 还有这个轿车这方面。我认为呢，从推荐购买的指数上讲，我还是比较赞成看一看这个非凡。设计上的东西呢，大家自己看。其实我们现在新能源新品牌做的汽车，没有谁的设计不成功，都做得非常的漂亮。尤其是定价到了20多万的，像非凡这样的20万左右的车，在设计上都没有问题。三电上刚才讲了，这都没有问题。而在智能化上呢，上汽集团刚才的这些背景之下，我也相信呢是值得信任的。从实际驾驶感受上讲呢，非凡给我们的印象也还比较好，所以这个非凡汽车呢还是值得推荐。下面的一个问题问到，油改电的车怎么样，跟纯电车平台的车有什么区别，能不能入手买。这个我们这个话题说出来比较宽泛。纯电动车呢有两个分类，一个是新势力，一个是传统势力。新势力一切从零开始，从动力电池、电机、整车架构全部重新开始设计。一般认为呢，他们在上市之前的研发周期比较短，测试周期也都比较短，上市比较匆忙。一般观点认为呢，他们的质量和稳定性呢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传统派呢，就是传统汽车厂家，那目前的很多纯电动车呢都是从已有的燃油车平台上改装的，也就是说俗称的油改电。那刚才说的这非凡，它就不属于是油改电，虽然是传统的上汽集团里头的品牌，但是它是一个全新设计的。那么油改电呢有一些弊端跟大家强调一下。一个呢是电池的安全性，油改电之后呢，电池安装的位置啊，它只能是见缝插针，就是哪儿有空隙往哪儿塞，因为它把原来的发动机啊、变速箱什么都把它掏空了之后，哪儿有地方放电机，哪儿有地方放我们的电池，它就往哪儿安，整体框架没有经过重新研发。所以这个油改电车型的电池位置是零零散散的分布于车底或者说后备箱里头，这就导致原来的发动机舱会变得很空旷啊，所以很多油改电车的前后配重是非常不均衡的，就会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或者头轻脚重的感觉，就驾驶体验就不会太好。第二个呢，就是续航里程的问题。纯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呢，主要是取决于电池容量，容量越大，意味着电池的数量越多，体积越大。那么油改电的车呢，它没有足够的位置来安放体积庞大的电池，所以呢，市面上合资的油改电的车普遍的续航里程它都长不了。对于纯电动车来说呢，续航里程是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目前国内的合资纯电动车呢，多数油改电而来，在续航里程上都是存在明显的短板。第三个呢，就是车里的空间会受到影响。油改电的车呢，它牺牲一些车内空间，因为常见的就是电池是放底盘上，放后备箱里头。因为油改电的车型在底盘上呢，它还是燃油车的布局，它没有较早的考虑过动力电池的安放需求，所以就没有为电机和电池组来预留合理的安放位置。往往很多油改电的车为了不被消费者喷续航里程短，就一个劲儿的增加电池数量，这样一来呢，电池的占比面积就变大，它只能是占一部分后排的空间或者是后备箱的空间来解决问题。大家常见的比如说后备箱的地台变高了啊，在后排传动轴的位置呢还有一个隆起地台，这油改电的车藏电池，这是往这儿喜欢藏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后备箱里头也得藏电池，让后备箱的地台升高，或让后备箱的深度变短变浅等等。对于传统车企来说，油改电带来的好处呢，就是省时省力还省钱，省去了研发新平台的费用，轻而易举的可以获得额外的补贴，也可以快速的抢占市场份额。但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没有太多的好处的。到现在还有不少车企都在陆续的推新车型啊，也是油改电的车型啊，豪华车企也没有避免这种情况。油改电呢，它本来是车企为了节约成本用来过渡的产品，不应该大力发展。所以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油改电必将是成为过去，研究更先进的、续航更长的、传输效率更高的纯电动车平台才是车企的发展之道。下面有个问题说，我的一个朋友啊，他最近在交管的12123上查到自己的驾驶证有没有处理的违法，他就想问，驾驶证在6年换证的时候会显示异常呢，还是会在第二个计分周期显示异常？ 第二个计分周期给你清零，是说你都处罚完了，接受了处罚之后，一切状态正常情况下，比方12分扣了，只要还剩一分，第二年可以给你满血，给你再回到12分。但是你有没有处理的，那对不起，那肯定是没处理就要移到下个周期去啊，那扣分还是存在的，处罚还是不可能随着翻年就给你清零的。有网友问，我买车之后20000公里，连续加927的油路三效，每5000公里一瓶，想问一个问题，自动挡的车和手动挡的车，自动挡是电脑控制转速，手动挡的转速提高之后可不可以排除积碳？加油路三效几乎都没机会跑高速，都是走走停停的，理论上讲就是我们发动机的转速高一些是不利于积碳的生成的，常见的就是开车特别温吞的会导致发动机里面有更多的积碳，常见的怠速停在那儿用车的，原地怠速运行的发动机里面更容易产生积碳，就这么一个道理。那么有一些平时高转速用车比较多的，它的积碳情况就会好一点，这是一个经验之谈。因此呢，手动挡的车你刻意的把转速拉高一些，它至少是有利于预防积碳的生成，但是如果已经出现了积碳，你通过这种高转速想把积碳把它冲刷掉是不可能的。如果用过内窥镜，像927汽车生活馆就有内窥镜，可以让大家很清楚的不拆解发动机看清楚气缸里的积碳的情况。就是积碳是非常坚固非常坚硬的附着在活塞顶部啊，还有气门啊这些地方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用油路三效啊这样的里头带着相关的添加剂的，或者说拆解下来直接用各种喷剂来对它进行清理的。那么通过高转速运行发动机想把已经生成的积碳把它冲洗掉是不现实的。有网友问，道达尔加油站是个什么标记？昨天说了这个加油的一个话题，就问道达尔，道达尔的标记今年刚换，那原来的标呢是一个让人能想起地球的那种圆的，然后是七彩的，有几个线条来做的这么一个造型。今年呢换了一个标呢，是两个字母的变形，道达尔的这个英文的第一个字母 T 加上一个 E， 两个字母就连到一块的一个手写方式，然后呢又是一个七彩的颜色的一个描绘，有那么一个标，估计就放出来大家都不认识，所以呢就认什么呢，就认它的英文TOTAL， 通常会把第一个 T 写大一点，同样都是大写啊，它第一个 T 写的大写好像是多数情况下这样来认。整个道达尔的 logo 呢，这一换呢，估计更多的人难以认清道达尔的这个加油站是哪一个了。在武汉大概有那么个上10个加油站是道达尔的，在整个市场上的份额是占得非常小的。好像还有一个关于油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说，我家中石油的油啊，等红绿灯怠速的时候基本感觉不到方向盘抖，但是我家油联的油呢就明显感觉方向盘抖，问这是不是跟油品有关系？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就是因为换了加油站之后每一次都出现方向盘抖的话，那毫无疑问就是油品的问题呗。有位网友问，涛哥能不能讲一讲买车的时候销售员极力推荐让咱们贷款，有没有什么贷款的坑？为什么？因为贷款可以有更高的利益收入啊，你贷款店里有更高的收入，你全款店里的收益更小，所以他推荐你贷款买车呀。贷款买车之后呢，就名正言顺的，但也不叫名正言顺吧，就是行业里面通行的，也许有一些并不是很规范的那些费用，他都给你可以巧立名目的可以给你收起来。最常见的多见的金融手续费，什么抵押担保费，一条龙的上牌，保险在店里买等等各种条件一提，这说法就是你到哪儿都有这些费用，你出去弄也得有这些费用。所以呢大家一想，这贷款买车啊，前期的这个现金的压力会比较小，后面呢又有分期的这样的，甚至有一些优惠啊，利息上呢也有一些优惠啊，所以我就在这儿买吧。但是呢就忽略了在前面刚提买车的时候就一大笔的费用就得支出去，所以算总账的话呢，肯定贷款买车是划不来的。如果说我们资金是允许的话啊，因为它汽车它不像房子，房子咱们可以一贷30年，这个过程当中资金 一是资金大，第二周转时间长，咱们不管拿这钱去干什么的，可能钱生钱还可以有更大的收益。汽车就这么钱不多，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它的贷款的年限都非常的短，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除非不得已，我觉得对于消费者这个层面来讲呢，还是全款买车付出的代价要更小一些。下一个话题，福特的 EVOS 这个车怎么样？ EVOS 呢，它还不错吧，就是现在我们还是没有接触到这个车。 2.0T 加 8AT 的经典配置，发动机的功率呢比锐界略低一点，然后内饰啊、车机啊、智能配置都比传统的福特有了质的提升。如果说既想要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又舍不掉又舍不得放弃传统燃油车的驾驶感受的话，福特的 EVOS 呢是一个鱼和熊掌兼得的选择。后期我们拿到试驾车再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吧。捷达的 VS7 这个车怎么样？这号称是大众探岳的平价替代车，甚至内饰比探岳还好看一点，然后 EA211 加爱信 6AT 加前后独悬，操控方面三大件方面尽可以放心。VS7 呢是很懂中国消费者的，全系都配全景天窗、无线充电、电子手刹。如果对安全性方面要求更高的话呢，还是建议上高配的车。它这个低配的车呢，只有两颗前排的安全气囊，十几万的车还是不适合这么简陋的气囊配置。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董涛说车每天晚上都有，错过收听的可以通过董涛说车同名的全媒体平台收听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他们广泛的入驻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蜻蜓、喜马拉雅、九头鸟、车架号、易车号、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等等常见平台上。祝各位周末愉快。